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啊，在疫情期间，我们当然关心疫苗，我们关心这个疫情，然后控管等等等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哈。我觉得在这段期间，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哇，光是要料理一日三餐都变得好困难啊。不只是你自己要不要在家里头煮三餐，然后去买这个餐点的时候，你都会考虑东考虑西的。如果我们是如此的生活无余的一批人，都感觉到一日三餐的困难的时候，那么生活底层的人，他的一日三餐会不会变得更困难？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连线哦，这个是很多媒体去封出来的哈，就是地表最强里长哈，不让饥饿比病毒更先摧毁人。这是台北市中正区中勤里的里长方和生，方里长，他同时也是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的理事长。那么，方理事长，我们就来跟方理事长聊，也跟方里长来好好聊一聊呢，大家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媒体会封他是地表最强里长。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啊。好，里长，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一次因为先从万华区爆发嘛，哈。一方面，万华区很快的就被污名化了。然后呢，二方面呢，其实我们知道万华区它本来就是台北市当中比较旧的城区，
对，
相对发展各方面其实反而落后哈。那么它的游民也特别的多，街友特别的多，那么中低收入户的人也特别多。你所属的中勤里，中正区的中勤里，
是
跟万华区之间的关系是？
我们大概过中华路就是万华区，
嗯，就是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而已。可是我们跟这边都是一个生活圈啦，
嗯，
就是大家是生活圈，就会走来。我每天大概也要进出万华这边要七八次、五六次，
嗯，
最近又更频繁，所以从小就在青年公园在这边一起长大的。
嗯，
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圈啊。
嗯，所以中正区很大，那你们就是最紧邻万华区的一个地方了。
对。
那么，这一次疫情大爆发之后呢，三级警戒之后，你当时第一刻想的是什么？
其实二级的时候，在一级、二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就是很低估的一件事，因为我自己在做老人的送工共餐。
嗯。
还有小朋友课后辅导、图书馆，还有飞行少年学咖啡。
嗯，
我大概一天准备的餐点，我就要准备到350个左右，中午跟晚上加起来。
嗯，
我有这么大量的餐点要照顾，相对有这么多家庭要被我照顾。
嗯，
南机场的食物银行里面有300多户的会员。
嗯，
那一个会员一个家庭都是算一个家庭。那这些人如果在疫情期间，如果我就在政府宣布就所有的关怀据点、所有社区活动都要停的时候，
哦，
啊，这些人怎么办？
你刚刚讲的关怀据点，就是你刚刚曾经提到的，就是包括了这个老人共识，对不对？
哈，
然后还有包括了飞行少年，飞是是飞
的
飞，
他们想是飞的飞啊，我是把它取叫飞起来的飞，
行是行动的行，就是可能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大叛逆期的这些少年，
对 对, 对
啊。你其实照顾这两批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据点一旦消失了，你的照顾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供应食物这件事情就遇到困难。
对啊，因为很多的送餐的长辈根本下不了楼。
嗯，
那我自己就在想，我从90年送第一个便当到现在，我可以做到这么不照顾这么多长辈，而这些长辈又因为我是长期在照顾他们，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跟晚上我都送餐，我不是只有送一餐，
嗯，
我一天送两餐，然后我们还有食物银行可以提供早餐的一些资料咨询给他们，所以这些长辈我都能够掌握，
嗯，
他们接触史、旅游史，他们去过哪里或吃什么药，在哪家医院就诊，我都知道。
你连他们吃什么药都知道？
对啊， 那在和平医院，因为 我们社区离和平医院很近，
嗯，
和平医院这些的医护人员，所以我跟和平非常的好，就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会帮我协助照顾我社区的弱势的长辈，我对这些长辈，
嗯，
所以我都能够掌握他们并没有那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不继续做服务？
嗯，
这个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信赖，他们也相信，嗯，相信我。我们从去年2月3号政府开始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宣布以后，我们社区所有被照顾的长辈，我们就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讲，所有的群聚不要去，那个进香不要去，哪里不要去，我们就一直在讲，因为我不让我这些长辈，我没办法把握那个细菌在哪里，所以我们也跟他们讲不要做这些事。
嗯，
甚至在去年的时候，政府还没有推行戴口罩的时候，我自己因为 SARS 的经验，在南机场给我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让我每一个长辈只要拿那个回诊单，每个长辈要到医院去看诊回诊单，你就来找里长，里长就给你两个口罩，一个口罩带坐公车去看了医生，看完医生走出医院的时候，你就把口嘴巴上那个口罩丢掉，
嗯，
包包的口罩再拿出来，
嗯，
然后再带回家，这样不就更安全了？
哦，
这样子我就可以让不是戴口罩就好，而是要怎么戴口罩。
所以你去年初是筹措口罩。
对，我在92年 SARS 以后，我大概每一年我都会在我的论文里我就备一些口罩，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再来，可是我觉得我要备着。
哦， SARS 对你的影响好大哦。
对，这很大，因为南机场是得到 SARS 大概隔离最多死掉最多全台湾最后一个 SARS 也是我们社区，
嗯，
可是我们没有被封，
嗯，
那中一国小也是唯一 SARS 停课的小学。
OK，
所以那个时代我不晓得怎么去帮这些居家隔离，去帮这些人，我不懂。
嗯，
那这次的疫情来了以后，大疫情来，我就想，如果他在家里要关14天，
嗯，
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那势必每一个家庭家里都没有办法有14天的存粮。
对，
我要怎么去帮他们？所以去年2月3号的时候，
嗯，
我们里长只能收到居家检疫的名单，到现在都一样，
只能有居家
检疫的，这从国外回来的这些名单我们会有，嗯，那这些很多从国外回来，从大陆中港澳回来的这些人，跟老婆回来，或妈妈带两个孩子，或老先生一个人回来，都会很主动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我在家里回到家了，可是我家里没有东西吃，
嗯，
啊，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不能出去买，因为那个时候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很怕，
嗯，
一些亲朋好友躲他们都躲得来不及了，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送餐，中午跟晚上我们都送到门口，我们也帮他们拿药，那我们也给他生活上需要的东西。
好，这边啊，其实分几个步骤，第一个是 SARS 的经验，让你随时准备着口罩，
嗯，
这件事情。是显然是抹灭不去的一个深刻记忆啊，
对，
那这个口罩的储备使得你在去年台湾那时候口罩最缺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社区里头的所有的老人家他要去和平医院就诊，因为他们常常有一些慢性病，
对，
那去就诊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每一个人2个口罩，
对，
让他们进医院戴1个口罩，
对，
出医院的时候换一个新的口罩，
嗯，
其实这个是保护他们，也是保护你社区所有的这一些好朋友们，
对
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
照顾的
这是口罩。那到了去年初的时候呢，开始就会有一些需要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人。
是，
居家隔离的名单你没有办法取得，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只能取得居家检疫的名单。
对，
那居家检疫就是他必须要在家14天嘛。
对，
所以这些名单有了之后。你就要开始为他们供应14天的餐吗？
对，
14天的食物，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就是防疫物资包，哈，就它可能里面会有泡面啦，然后会有一些这些，嗯，这个饼干啦、杂粮啦这些东西，可是你是一餐一餐的供应。
我们居家检疫那个时候，去年我们到今天为止。只要居家检疫回来，从中港澳国外回来了，有需要餐点的部分，我们都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跟晚上，我们都会提供餐便当给他们，我们会放在门口。
嗯，
那礼拜六礼拜天我的厨房休息，我有食物银行，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些干粮或者是菜放到他家门口。
哦、okay ，
礼拜礼拜天他也不会饿肚子，这样子。
所以你是周一到周五是热食，
对，
但礼拜六礼拜天你的志工朋友们也要休息，
对，
所以就由变成是干粮的形式，
对。
哦、okay ，
因为我想做长期的服务，让我的员工、让我的志工可以休息，这样子。
嗯。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是从去年开始的疫情方里长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接下来是这一次的二级警戒到三级警戒，这就使得有更多的人可能他过去比较容易取得食物的时候现在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看方里长要怎么做，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有地表最强里长之称的台北市中正区中情里里长方和生方里长。嗯，方里长，其实这一个你提供这一些弱势的长辈们，包括了其实因为家庭环境背景比较辛苦，那可能叛逆期特别严重的飞行少年们，哈，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你这边其实本来就有一个社团法人台北市曾吉祥社会服务协会，对不对？
因为里长不能接受捐款嘛。
哦，对对对。好，我们在我们 YouTube 的这一个网络上面呢、啊，其实也有这一个相关的连结的 QR code， 然后呢也有如何捐款给这个防疫爱心物资包的方法，一份爱心物资包是1500元，
对，
好，那么这些资料呢大家可以看了之后，或者你其实只要 Google， 你只要 Google 方和生，方方面面的方和生，哦，这我就一定要问一下了，这个荷是荷花的荷，里长，您父亲在取名字的时候，这个荷花的荷一定是有原因的吧？
我爸爸是江西的，
哦，
这个是我叔公取的。
OK，
我爸爸不认识字，从江西到了台湾，所以老人家取是鹤，
鹤，
鹤，
嗯，
老人家是亮方鹤神，
嗯，
不是荷是鹤，
嗯，
就老人家取这个鹤，
嗯，
这样子。
然后就报户口的时候，
对，就鹤跟和是播音字嘛，所以老人家取告诉我是鹤。
嗯，
后来长大我还特别问他，是鹤不是和，
是叔公取的名字
哈、哎。对，
好，这个荷花的荷，荷兰的荷，方和生，然后生命的生啊、哦。
对。
那我们接着就要来看，从去年那个时候你开始就觉得这件事情有 SARS 经验，所以让你特别的警觉性高。
是。
但现在的情势又跟之前的情势不一样喽。
对，
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关怀点的问题有哪些？
我会做这次爱心食物包，确实是 SARS 给我的经验，所以在102年，我自己就成立了台湾第一个社区型的食物银行。
嗯，
它平常就是像一个像 7-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你走进来，你就可以挑你自己生活上需要的东西。
嗯。
这个是平常的救济。
你的食物银行里头有什么内容？
就像看一下 7-Eleven 一个全家，它里面有的东西我都有，就是人可以用的东西，人可以吃的东西，我里面都有。
哦，真的？
对，它就一个，就是一个 7-Eleven 一个便利商店这样。
OK。
一个小卖场这样子的方式。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因为做里长20几年来，大家最喜欢的做一件事，尤其台湾人喜欢拜拜，
嗯，
都喜欢捐白米，
嗯，
所以很多人捐了1000斤、3000斤去。白米以后，那很多家庭在过年过节，公跟庙有一些善心人士都会发白米，所以一个家庭有可能拿到5包米、8包米。
嗯，
可是米拿到很多的家庭都拿去卖掉换酒喝。
哦，
这是我的当里长的经验。而、啊、有一些家庭，你给他白米，他米放在那里，可他需要尿布，他需要营养品，他需要其他的物质。
对，
可是你只有送他白米。
嗯，
所以食物银行在102年成立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所谓的，让需要的人得到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人走进来，你自己挑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像你走进 7-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你就是要自己挑自己需要的，你才会带走嘛。
嗯，
这是平日的救济啊。在第二个，
这个进来的人你会有限制吗？
有，第一类的会员就是我社区的低收以及边缘户， 因为我太了解他们的家庭需要些怎么帮忙的，有被儿女弃养的，有一些家庭过不去的，但需要生活的用品的，吃的用的，在我都可以拿得到。第二类的会员，
那你这一类，你这一类的名单现在人数大概有多少？
南机场的熟银行有300多户，然后曾吉祥熟银行在和平东路去年12月开的，那有200多户。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二类的会员，就是很多的家庭如果发生了变故，他会去找区公所申请急难救助。
对，
那区公所去看完以后，觉得他家里真的有需要，他会给他5000或10000块的一次性的现金。这在平时的时候，所以我跟中正区、万华区以及大同区、信义区、大安区的区公所都有合作，就说如果真的有这些的台北市民去求助的时候需要去帮忙，其实他们家里发生事情，那区公所看了以后发给他钱以后，帮我多问一句，你家里有没有需要生活的用品，需要一些吃的东西用的，如果那个个案说有需要，他们就可以开转介单，到我南机场食物银行，到我曾吉祥食物银行去领生活上要的东西。
哦，
这个就平时的救济的部分。那食物银行在102年成立的时候，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想在初中，它就是一个备灾。就是这一次我发动食物包最大的功能，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食物银行在有灾变的时候，我们食物银行要如何启动，能够帮助到需要被帮助的人，那这个帮助的人就不再是限定在南机场的食物银行里面，我被我服务的300多户的会员。那这是因为万华的爆发出来以后，离我们有生活圈这么近，我也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会在这个月现在的时间点，我今天我到上礼拜到这到昨天晚上，我都接到非常多的需要帮忙的好朋友，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需要帮啊，善待全国，
什么意思？
善待全国，从全国各地都打电话进来，他们。
你之前，你现在是中正区嘛？
对。
那你刚刚已经讲了，说你已经是在急难救助这个部分，如果需要，这一些食物救济的话，你已经是把它扩张到了万华区、大同区，然后中正区，然后还有这个
安
和区、大安区跟信义区，你都已经把这几个区都已经包括进去了。你现在是变成全台湾都有人打电话给你？
对啊，因为我也是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的理事长。那很多好朋友看到 FB 上面我的消息，甚至屏东有大学，然后他们那边有缅甸的孩子们，外籍生。在里面上班、上课，半工半读，现在没有工作了。在林口有一个校区也打电话来，我们没有物资了，这些外籍生。然后在北部的真理大学，他们有一些外籍生，缅甸、越南的，他们没有打工的机会了啊，缺乏了吃的东西了，需要帮忙。然后在嘉义的，在花莲的。都打电话进来，希望说他们家里发生事情，我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这样子？
突然之间，你好像变成……
那我现在做，因为我是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所以我第一批的1500份的食物包，我就在以北部的基隆、宜兰、台北、新北跟桃园为主，1500份，包括南机场的食物银行，我们照顾的对象，还有万华这边的需要帮助的，我们先已经发完了。然后昨天也把2500份，第二批的2500份，我们也透过我们台湾食物银行联会，1000份留在台北，1500份我们就散到全国的台湾食物银行。我有将近60个食物银行，都是社区型的，有3个大平台在台中、台北、高雄，我有3个平台。然后这些物资，透过跟家乐福基金会，请家乐福基金会帮我采购，因为我一份1500块，有2500份，加起来就300多万。我实在一定要透过一个机构来帮我协助买。那我们长期有跟家乐福基金会合作，所以家乐福基金会帮我们采购。我在台北买单，可是我在高雄出货，我在花莲的家乐福出货，我在台中出货。
这个很好，这很有效率，
就是我马上就可以帮助到当地的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你这里面的防疫物资包里头会用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我们有泡面，有八宝粥，还有一些罐头，还有面，关庙面， 还有关庙面，还有一些他们需要的生活品，这个还要特别讲到联合利华，因为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特别去盘点，他们仓库里面还有多久？他们说，里长，我如果这个包洗发露、洗沐浴露这些用生活，还有六个月到期，你会不会在乎？
哦，
我说我不会，
有一点点类似集齐品。
对，我说我不会。那这些东西联合利华就算了，第一批就75箱到了我们那里，我们就可以加在15包里面，就赶快送到每一个家庭去。
Okay.
所以如果人可以用的，人可以吃的，只要在一个月有效期限内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不要一定要去进红化炉烧掉，而是能够拿回来，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其实你虽然是采购是1500块钱，但事实上我相信家乐福也没有赚你这个钱，
对
不对？
哈，对 对。
然后因为他是用基金会的名义，所以他也是超过1500块钱的那个量。然后这边联合利华再把他们集齐品的部分哈，然后把它加进来。但集齐品其实都有6个月的效期。那因为洗发乳这些东西，事实上它的效期是比较长的嘛，哈，也比较不会有腐败这些问题。全部加总起来，然后那一份，你们估计那一份可以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可以维持多久呢？
我们大概算过两到三人，大概一个礼拜没有问题。
2到3人一个礼拜，
所以我本来是开始规划说，我是想募1000份就好了。我以中正万华为最重要的地方，可是4天就超过1500份，
速度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把我吓坏了。而且
然后第二批的2500份也很快啊，
对，也很快，有很多好。学生打电话来，里长我只有300块，里长我只有200块，我只有500块，我可不可以捐给你？就是很多孩子们懂得怎么样，这个时候他们学这样子可以帮到人。然后因为我们做食物银行102年开始，103年我们成立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我们就自己设定的，在疫情在备灾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我们食物银行会跳出来。我们会站到第一线，我们会把这些食物分享到全国需要的，所以也跟大家报告，如果你生活上真的有需要生活日用品，然后需要物资，不管你在台湾哪一个县市，从基隆到屏东，我们外岛我们都可以帮上忙，我们有我们的体系，我们可以把物资分享给你，那希望大家一起来过这一关。
可是你真的，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效率的地方是，你不是说大家把物资捐到你这边，然后接着你们在这边志工打包啦，然后再送出去，不是这样的。你是各地其实都有它的分站，然后同时你跟家乐福系统既然已经是合作好了，其实它等于是可以帮你再把物流的部分都处理好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非常可以及时及其的，然后赶快，就可以让我的食物银行的系统每个据点它可以拿到。所以我自己在想，我也想推动319乡镇。我挑在台湾看了好多的乡镇，我看了319，因为我有跑过200多个社区。如果每个社区每个乡镇有一个实体的食物银行，平常它就可以化为救济的。在疫情这段时间，一个乡镇里面有很多的村跟里，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些的在乡镇的这个平台小平台，它可以在这个疫情期间或灾难期间，我们可以启动，我不用等政府的救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跟方里长好好聊他其实看到的。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今天呢，我们来特别关心，我们当然既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去关心一些这社会上可能因此而受到最大冲击的一批人，也许会更好。好，那也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有地表最强里长之称的方和生方里长。好，那么这个里长其实刚提到这个防疫爱心物资包，
好，
那么虽然一个包1500块钱，可是里面的内容物远超过1500块钱，最重要是你可以让一个2到3人的小家庭，好，甚至于如果是独居老人的话，它可以维持1到2个礼拜的时间。
对对对，
光这一件事情就影响非常的大。
是，
那么可是这一段期间，你刚刚讲你现在每天接电话，对不对？
对，
从屏东啦、嘉义啦，各地都有人打电话给你，你一定碰到很多因为这一次疫情而受到重大冲击的形态也就特别的多。
对，
那么你要不要跟我们提一下，就是说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平常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他的生活会立刻陷入困境的这一种形态？
我会在政府还没有纾困的时候，因为我做里长也久，其实里长的角色跟区公所会非常的密，
嗯，
所以我为什么会在102年成立食物银行的时候，第二类的会员就会跟区公所合作，
嗯，
因为看到太多的家庭，他需要发生变故的时候，他需要求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第一个会找里长，
嗯，
里长可不可以帮我家里什么事？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一笔钱，马上给他，所以我现才会跟区公所合作，所以我现在只要从各地来的，在疫情在那个纾困状还没有出来之前，我都会请他帮一个忙。你先去找你的区公所，写你的状况。
嗯，
你的区公所有一笔叫急难救助，马英九时代叫做马上关怀。
嗯，
有这笔钱，很多善心人士会把钱捐给区公所来做急难救助。
嗯，
那你先去找到这个地方。那找区公所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在哪里？因为如果区公所列案以后，分享给你这个不帮助你这个一笔钱以后，他们势必要把它列案，可以转正给当地的社福团体、政府的社会、政府的社福团体，他就有个案，就可以知道这些个案家里的情形，后续还可以帮他们。
嗯，
因为我在想，我只是提供一些食物包给你，可是后续没他要有工作，要有一些生活上的，有些必须政府来介入，所以政府这条线不要放，就让他们去申请急难救助，或者先跟社福团体，他们有政府的社福团体建，然后再来加入我们的食物银行。我台湾的各地的食物银行，你在高雄我们就有阿福食物银行，你在宜兰我也有宜兰的食物银行，我们就可以马上帮到你。那我的食物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知道，就访视你，知道你家里的状况缺了什么。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在主管联会这边，我们常在讨论遇到的个案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去分析，那大家去讨论这个个案出到的状况，我们在高雄，我们在云林遇到的个案，我们应该怎么去帮他。
举例来说，你要不要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了解？
你像来讲了，昨天就有一个小姐，她住在万华，然后她打给我，然后她跟我讲说，里长，我需要生活食物包，要好多包。我心里想说，你要好多包干嘛？我跟妈妈同住。我说你把你的电话给我，我马上电话给我以后，我就会马上跟万华社福，他是政府的部门，社工社福联络，那社福联络以后，我就把这个名字跟电话给他，我请他们帮我查一下这个个案平常你们有没有在关怀，他家里什么状况，然后跟他对方讲的一不一样，然后真的家里，我说那你们他因为他不太会申请纾困，你们可不可以帮他赶快申请这笔纾困，然后他有孩子，在读书，那个6月15的10000块，可不可以赶快帮他申请？另外，区公所还有所谓的台北市政府区公所有急难救助，这次好像一次可以发到6000块，赶快帮他申请这笔钱，让他先有钱，然后5-6千块在身上，然后我们再提供他生活，物资包给他们，这个家庭吃的用的还有钱就可以马上稳下来。
所以你并不是要取代地方政府的
功能，我没有
这个取代是不可能的，
对，
相反的，其实你是强化或者是辅助他们在这一个整个的地方政府的社福功能之外，你希望把那些事情做得更细腻，
我们只是补不足，
那
我们想透过民间，我们是民间的，我们比较灵活，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硬性的规定，
对，
所以我们可以放得比较宽，当一个年轻人他愿意开口跟我讲说我要一份食物包，我因为最近真的失业了，那我就会去跟他聊一下下，我提供你一份1500块的食物包很简单，
对，
可是我想帮他忙的是我可不可以介绍给你，我去找你去找救无站有一位李先生，你讲我的名字，他们都跟我很好，他会把你媒合一些工作，现在
你刚讲的是就业服务站，
对，我就可以媒合你，我只是提供你1500块一份食物包而已，可是我知道你吃完了你还是要工作，那你去找谁不知道，可是你讲我的名字，你去找就业服务站的李先生，你讲方里长请你来拜托他的，他会帮你去媒合一些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工作的工作，
这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有可能会碰到变故，
对，
那当然就是 以我们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来说的话，一旦碰到变故的时候，背后其实是有支援体系的。
啊，
那个支援体系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极亲密的好朋友，啊，人可能会有很多这种支援体系。但在这社会上面呢，越是弱势的人，他的背后支援体系就越弱。所以等于是你在后面，然后陪同地方政府一起建立起他们的支援体系。
对，
你不需要认识他们，
但
是只要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他背后那个支援体系。
因为我觉得政府有政府的规定，硬性的规定啊，政府的资源，
嗯，
就不是只有我们苏院长全部帮得到你，我们一起来做，
嗯，
我补政府是不足，那我可以比较放得比较宽，
嗯，
我只是赞助你食物包这一份而已，
嗯，
那你孩子需要想学咖啡，不想读书，孩子们不想读书，问他要不要来里长这边学咖啡，又一起机场啊，我的学咖啡又不用学费，
嗯，
我还有饭吃，
嗯。
还有便当，还学一堂课，嗯，我们还给300块的全家礼券，就鼓励孩子们。这些孩子因为尤其那个年纪，他们自己因为比较臭屁的相对就比较自卑，
嗯，
可是他如果有一技之长了，他能泡一杯咖啡，手冲一杯咖啡，让人家去鼓励，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就有信心。
好，所以理事长，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之前呢，其实建立的关怀中心，不管是老人共餐，或者刚刚我们提到的飞行少年的这一些这种，咖啡的学习跟服务，甚至于课后辅导，那现在小孩子都不上课了嘛，
哈，
所以呢，他们现在都待在家里头，这两方面的工作现在要怎么持续下去呢？
我有社工，
嗯，
我们持续都会关怀，
嗯。
我们的国小老师、国中客服老师都一直在积极的介入他们家庭，然后协助孩子在学校的视讯上功课有问题的就不要停，
嗯，
都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跟这些孩子都产生信赖，
所以客服的用视讯的方式还在继续进行，
对，持续进行。
嗯，那老人共餐的办法怎么办呢？因为
共餐就改换便当，
okay，
发便当，
嗯，
这样子，他得拿便当回去。那每一个人一定要量过体温，然后我们一个礼拜都会做一次的那个疫调，
嗯，
这礼拜不在里长这边，你去过哪里？是吧？就要老实讲，我们的老人都很乖，都会老实讲，真的，
被你训练得很好，
真的，然后这样我才能帮到他们呢，啊。
嗯，就信任度非常的高。
对，
那有没有你碰到特别困难而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案子吗？
我现在就是很，我刚才跟你们在通电话之前就接到一个电话，
嗯，
他说他在一个大楼上班，有碰到接触者，他这两天喉咙痛，可是他没有被狂烈，在家里面跟小孙子住，
啊，他压力一定很大。
对啊，对啊，他有幸好他愿意打电话。我现在在家里面能够接到居家检疫啊，居家隔离确诊在家里的，然后从防疫旅馆回来的。这些名单我都没有，我现在是最困难的，我只能坐在家里接电话等电话。
嗯，
那像这个个案75岁了，喉咙又开始痛了，
嗯，
我就刚才已经还没有跟你通电话，我就赶快跟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通报。
嗯，
我现在最无助的就是我在社区哪一地方有确诊，哪地方什么完全不知道。
嗯，
所以我只能跟我所有服务的长辈都讲，
嗯，
除了里长这里以外，拿完便当干什么？有任何事不要出门，任何的身体有一点点状况的一定要马上跟我讲。
嗯，
那我就会问他你去过哪里，你接触过谁，跟谁过聊过天。
嗯，
我现在只能这样做，这是我最怕在社区说社区感染，因为社区感染确实已经发生，可是政府不让里长介入，
嗯，
这个是我现在最怕的。
所以你没办法去取得足够的资料资讯，然后去协助你的里民们去把那个防疫工作做到更彻底。
对，我现在只是你打给我的，你愿意让我知道哪一栋楼哪一个什么的，
嗯，
那我就可以去那一栋楼里面跟大家讲，
嗯，
因为是你自己打给我的，所以我知道，嗯，啊，可是我不会告诉那一栋楼是谁有啊，那一栋楼我就赶快去消毒，
嗯，
就这样子。
消毒完了之后，那被隔离者你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吗？
我会跟健康服务中心产密切的联系，我希望在65岁、70岁这些年长的赶快把他移出去，
嗯，
不要在社区里面确诊者。
那当然，
柯文哲市长讲的是，不管
因为他缺氧的状况一旦出现的话，
就非常严重。
没错，
因为我有和平医院的护理长也跟我讲，他们看到好多这些马上的状况，他们也
变化速度太快。
对，然后
时间的关系，要非常谢谢方和生方里长啊，也祝福你，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健康。谢谢方里长。